如果你最近追剧追到有点无聊，想要尝试一些新的看戏体验的话呢，那我现在就来推荐一出线上戏剧。这一出戏叫做《阿婆遗失的未续菜谱》，是由齐聚一堂剧团推出的新戏。这一出戏主要是要讲一个客家青年，在他阿婆过世的那一天呢，得知他要独自继承他阿婆生前的那一间很有名的客家餐厅，但条件是呢，他必须要重现家中年夜菜的味道，而且还要通过家人的考验，不然餐厅就要被卖掉。这一出戏的演员呢，是由金马、金钟还有剧场的实力派演员主演，而且当你跟着剧里面的角色一起探索食物记忆的同时呢，你也能亲口吃到剧中的米其林美食。剧团这次特别邀请了米其林指南评选指定餐厅异香园的金牌主厨游朝雄师傅，在播映的当天呢，现做道地的客家料理直接送到你家。现在只要上 KKTix 搜寻阿婆遗失的未续菜谱，单人套餐的原价是750元，但如果你是吃屎的听众的话，你只要在购票的时候输入阿婆觉得你饿，就可以享有专属的85折优惠。现在还有限定的加餐方案，让你一机看戏全家用餐，每场演出的餐点都是现做的，为求新鲜所以数量有限，要买要快哦。在9月24号到9月26号期间，如果你想要边吃好料边看剧的话呢，就赶快到下方的资讯栏点击售票连结哦。那我们就进入今天的故事吧。今天我们要来聊汉堡的故事。会想要聊汉堡的原因是因为我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看到一则留言，这个留言就写说，我今年11岁，我很喜欢吃汉堡，希望可以听到汉堡的历史。因为我觉得这则留言实在太可爱了，所以就刺激我去找找看有没有相关的资料，结果还真的有，而且跟我一开始想象的真的不太一样。我一开始想到汉堡就会直接联想到说，诶，汉堡应该是美国人发明的吧，我相信应该蛮多人都跟我一样。但查了一下资料才发现呢，汉堡最早是可以追溯到13世纪的蒙古人身上，然后随着蒙古人在扩张领土的时候呢，把他们的饮食文化传到欧洲，然后之后呢再由欧洲人传到美国，在美国爆红。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先回到13世纪的蒙古，看一下蒙古人当时到底有多厉害，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欧洲吧。如果要提到蒙古人有多厉害的话呢，就一定要先说一位叫做野速该的部落领袖。在野速该当部落首领的那段时间呢，蒙古还不是一个统一的帝国，当时的蒙古草原上面有非常多的部落，像是达达部落、克烈部落以及野速该领导的乞颜部落。乞颜的话呢是乞丐的乞，颜色的颜。那这一些部落之间呢会互相打来打去，就是为了要争取地盘啊，或是掠夺资源。野速该呢也曾经打败了当时的达达部落，然后还抓走了他们的首领。其中一位被俘虏的首领呢叫做铁木真，所以野速该呢就帮他的大儿子取了铁木真这个名字。他的大儿子铁木真呢就是后来的成吉思汗。在铁木真9岁的时候呢，他爸爸野速该在一场宴会上面被其他部落的人下毒死掉了。只有9岁的铁木真这时候就站出来说，
我要继承爸爸的位置，领导各个部落。
但是根本不会有一个人想要听一个9岁小孩的话，所以各个部落的人在野速该死掉之后呢就抛下了铁木真一家人。铁木真一家人呢，不得已之下就只好跑到森林里面生活。他们只能靠着采集果实、吃动物的尸体或是捕猎小型动物为生。那其他部落的首领为了要防止铁木真长大之后回过头来报复他们，还会派人去绑架铁木真。但铁木真最后还是想办法逃出来了。可是过没多久呢，铁木真又碰上了另外一场突袭。在那一场突袭里面呢，他的老婆还有他的妈妈两个人都被抓走。所以铁木真不得已之下呢，只好用他身上最珍贵的礼物去拉拢当时实力最强的部落首领。他在其他人的帮助之下呢，他也成功的把老婆跟妈妈救出来了。虽然铁木真长大的过程中呢，一直被其他部落欺负，但这些痛苦的经验呢，都让他的心智变得更加坚定，也让他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位蒙古部落的首领。那为了要做到这一点呢，他必须先统一各个部落。所以铁木真开始用各种方式去拉拢部落们。那如果拉拢没有用的话呢，就直接派兵杀到你家逼你投降。在1206年的时候，铁木真就统一了各大部落，成立了蒙古帝国，还被封为成吉思汗，这个意思就是强大的领导者。成吉思汗为了让蒙古变得更强，所以就开始扩张蒙古的领土。那最有名的呢就是蒙古西征。蒙古西征总共有3次，第一次发生在1219年的时候。在第一次蒙古西征的前一年，成吉思汗曾经派了一队商人要到花剌子模帝国贸易，但是花剌子模呢却把这一批商人抓起来杀掉，因为他们认为呢这一批蒙古商人是间谍，只是用贸易当作借口，实际上是要探查花剌子模的军事设施。 那有一些侥幸逃出来的商人呢，就跑回去跟成吉思汗告状，所以成吉思汗就派了大使要到花剌子模协商。成吉思汗要求花剌子模要交出杀死这一些商人的凶手，但花剌子模连谈都不想谈，他就直接把蒙古大使杀掉。成吉思汗这时候听到自己的大使被杀掉之后就暴怒，就派了数十万的大军进攻花剌子模。在进攻花剌子模的两年之内呢，成吉思汗杀了将近125万人。当时花剌子模的人口也不过才300万人，而且死掉的人不全是军人哦，蒙古军队连老人小孩都不放过，整个花剌子模几乎都快被夷为平地。花剌子模的国王听到蒙古人来了之后呢，就先逃跑了。那为了要追击花剌子模的国王，成吉思汗就兵分两路，一路是攻打阿富汗还有印度，那另外一路呢，则是往乔治亚、高加索山还有俄罗斯前进。所以蒙古的势力范围呢，就延伸到了中亚还有欧洲。在第一次蒙古西征结束之后，过没多久呢，成吉思汗就去世了，他的第三个孩子窝阔台就继承了他的位置。窝阔台当上了蒙古大汗之后，就要继续完成他爸爸扩张领土的心愿，所以就发动了第二次的蒙古西征。在1235年的时候，窝阔台就命令总帅拔都要征服基辅罗斯，基辅罗斯就是今天的俄罗斯，位于欧洲那一大片土地附近。所以拔都就带了10多万的蒙古军队呢，杀到了现在莫斯科附近，甚至还逼近了基辅罗斯的首都基辅城。蒙古人后来就杀进了基辅城，任意的屠杀城内的居民。据说那个时候的蒙古战马的嘶喊声大到连人在讲话的声音都听不到。打完了基辅罗斯之后呢，拔都就继续往欧洲内陆推进，他兵分三路要围攻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匈牙利国王这时候被迫就只好逃到奥地利。那当蒙古人准备要进攻奥地利的时候呢，蒙古大汗窝阔台就去世了，所以拔都这时候没办法，就找撤兵回去要处理继承人的问题。窝阔台死掉之后呢，蒙古内部对于谁要继承大汗这件事情就一直瞧不拢，主要分成两大势力，一边是窝阔台派，一边是拖雷派。拖雷是窝阔台的弟弟，那这两个派系呢，吵到后来是由拖雷派获胜，所以拖雷的大儿子蒙哥呢，就当上了下一位大汗。蒙哥上任之后呢，就发动了最后一次西征。之前的西征呢，已经控制了中亚还有俄罗斯，所以第三次的西征呢，主要目标就是要补上蒙古帝国的最后一块版图，就是西亚的阿拉伯地区。因为蒙哥自己主要在忙着攻打南宋，所以他就派了他的弟弟序列兀呢，领导蒙古军队。序列兀在前往阿拉伯半岛的时候呢，就一路灭掉了两三个伊斯兰国家，占领了阿拉伯半岛之后呢，准备要进攻埃及。但是当一切都准备好要攻打埃及的时候呢，蒙古的领导人蒙哥也刚好过世了，所以序列兀呢也只好先回去蒙古，留下了一批军队要继续往埃及前进。但是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呢，成功抵挡了蒙古人的进攻，还把蒙古守军的将领给杀掉，所以第三次的蒙古西征就这样结束了。三次的蒙古西征结束之后呢，蒙古帝国的势力范围已经横跨了欧亚非三大洲，蒙古人就在这一大片土地上面建立了四大汗国。其实除了三次的西征之外呢，蒙古人也会入侵其他国家，像是他们就曾经攻打西夏、金朝还有高丽，甚至还把南宋灭掉，然后建立了元朝。但蒙古却一直没有办法成功的打进日本，因为每次要打日本的时候就遇到台风，而蒙古人又不是很擅长海战，所以每次遇到台风就只好被迫撤退。但就算没有把日本打下来，蒙古在扩张领土的过程中呢，前前后后其实也打了10多个国家，这十几个国家呢，有一半都被灭掉了。那如果没有被灭掉的话呢，也都变成蒙古的附庸国。一连串的扩张呢，也让蒙古变成了历史上领土第二大的国家。历史上领土最大的国家是大英帝国，在大英帝国的全盛时期，如果加上殖民地的话呢，他们就占据了将近全球四分之一的陆地。那蒙古西征整串听下来好像就只有打打杀杀，但其实蒙古西征呢，也促成了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蒙古人把中国的印刷术、火药传到了欧洲，那也把欧洲的天文学还有药学传回中国。蒙古也建造了一条横跨亚洲到欧洲的贸易路线，那商人们就可以安全的从地中海走到太平洋。马可波罗呢，就是在元朝的时候从意大利出发，然后到中国旅游，并且把这些旅游的经验呢整理成《马可波罗游记》。虽然说这本书在当时刚出版的时候，有蛮多人怀疑马可波罗根本就没有去过中国，而是从别人那边把听到关于中国的故事变成自己的故事而已。啊，但不管这些故事到底是他亲眼看见的，还是透过别人转达，他至少都证明了东方的文化呢，在这个时候已经进到了欧洲了。除了东方的文化之外呢，我们今天要讲的汉堡，其实也是因为蒙古西征才有机会传到欧洲的。 汉堡的精髓呢，就是那一块扁扁的肉排。如果这个肉排做的好吃的话呢，这份汉堡基本上就是60分起跳了。常见的肉排做法呢，就是把肉剁碎之后再拍扁。那这种把肉剁碎压扁的吃法呢，据说就是蒙古军队远征的时候最常吃的东西。蒙古军队会把健康比较不好、不适合打仗的马杀来吃。他们会把马肉切碎之后呢，放到袋子里面，然后再把这个袋子放到马鞍下面。骑马骑了一阵子之后呢，马鞍下面的碎肉就会被做扁，然后这个时候再加入洋葱混着吃。这种食物就叫做达达肉排。随着蒙古军队征服了俄罗斯之后呢，达达肉排就跟着传到俄罗斯。俄罗斯长期以来呢，会跟欧洲国家做生意。俄罗斯会把一部分的货运运到现在德国的汉堡港。汉堡港最早是在1189年的时候，有神圣罗马帝国的腓特烈一世开港。那开港之后呢，就是欧洲北边长期的重要港口。港口的吞吐量非常的大，然后贸易非常兴盛。所以达达肉排呢，也就跟着俄罗斯的贸易船队进到了汉堡港。那这个达达肉排进到了欧洲之后，就稍微被改良了一下。最早的肉排是马肉做的嘛，但是欧洲人呢比较不常吃马肉，他们比较常吃牛肉，所以达达肉排呢就变成了达达牛肉。住在汉堡港的人呢，会用两片面包夹住这个牛肉一起吃，那就是汉堡最早的样子。所以其实是先有德国的汉堡港，后来才出现汉堡的。那到了19世纪的时候呢，有一部分住在汉堡的居民就移民到美国。那到美国的时候，当然也顺手把这种面包夹牛肉的吃法带到美国。当美国人第一次看到这种神奇的吃法的时候呢，就把这种食物叫做 Hamburger Sandwich， 因为这是汉堡人带进来的食物，而且这种食物也跟三明治长得很像。那到了后来呢， Hamburger Sandwich 就缩写成 Hamburger， 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汉堡。可是经典的美式汉堡到底又是谁发明的？这件事情其实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争议。但我们先不管到底是哪一个美国人发明第一个美式汉堡好了，美国最好吃的汉堡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件事更重要。我可以跟你保证，绝对不是麦当劳，绝对绝对不是麦当劳，当然也不可能是汉堡王。如果你去美国要吃汉堡，拜托真的不要去这两间，有很多好的选项。而这些好的选项在美国的东岸跟西岸其实也不太一样。在洛杉矶那边呢，最常看到的就是 In-N-Out 嘛。我之前在洛杉矶吃过一次 In-N-Out 的特色呢，就是他们家的 cheese 很香，据说搭配他们家的牛肉很赞。但因为我不能吃牛啦，所以我那时候只点了 cheese 汉堡，可是还是很赞， CP 值超高。那我再分享另外一个 In-N-Out 的故事。就在 In-N-Out 吃东西的时候呢，是我人生第一次在美国的素食餐厅用餐。然后那时候我是第一次知道，如果你在美国的素食餐厅点可乐的话呢，他会给你一个空杯，然后叫你自己去旁边的可乐机装可乐，就有点像是我们去火锅店的自助吧装可乐那个概念。那如果你点一杯的话呢，你就只能装一次。但我还是看到蛮多人只付一杯的钱，结果可乐喝到饱这样。那西岸还有另外一间非常有名的汉堡叫做 Umami Burger， 它的招牌汉堡呢是用三种不同部位的牛肉组成的，再搭配香菇啊、烤番茄还有洋葱跟一层厚厚的 cheese， 据说吃起来很清爽，但我也没吃过，因为我不能吃牛。那至于美国东岸的话呢，最有名的就是纽约的 Shake Shake。 虽然 Shake Shake 在西岸也有分店啦，但大家说如果要吃 Shake Shake 的话呢，就一定要吃纽约的，而且一定要吃纽约麦迪逊广场那一间创始店，因为吃起来就是跟其他分店都不一样。我之前去纽约的时候有吃 Shake Shake 啦，但我不是吃创始店，我是吃大都会博物馆旁边的分店，但对我来说还是比麦当劳跟汉堡王厉害很多了。而且 Shake Shake 的薯条跟奶昔超赞，它薯条是现炸的，很脆，而且它奶昔超浓，那个奶跟冰的比例刚刚好，你不会太浓吸不起来，但你也不会太稀像喝水这样。而且我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美国人对于汉堡中间要夹什么肉的想法呢，只有一个，就是牛肉，其他肉都不算肉，就只有牛肉放到汉堡里面，那个东西才叫肉，你其他不管夹什么那都是配料而已。只是这几年因为观光客越来越多，所以开始出现一些像我这样不吃牛的客人，所以其他肉类的汉堡才会越来越多，不然早期的美式汉堡真的大多数都只有牛肉堡而已。如果你想要在台北吃到除了麦当劳跟汉堡王以外的汉堡的话呢，你可以去中山北路有一间叫女王汉堡，那一间也不错吃，它是一间台北老字号的汉堡店。好，那以上呢就是汉堡的故事。那如果你喜欢吃屎的话呢，就欢迎追踪吃屎的 IG。那我们就下一拜见喽，拜了。